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这段时间我们翻工呢，很多时候都有双休，即是一个礼拜工作五日之后就有两日的休息。其实在以色列里头，其实他那个安息日的设计亦都是这样，让到人呢在一个循环里头呢是有休息。而这个循环呢，好像哎呀，有时呢我们讲星期一又挨到星期五放工啦，休息两日，哎呀又礼拜日晚啦又要翻工。其实这个循环话俾我们听呢，是俾我们一个生活的节奏。并且呢是话俾我哋听，其实循环唔系重复㗎喎。呢个循环系一个螺旋形，一步一步迈向永恒嘅循环。因为我哋永远都知道今日一定系比琴日嚟得耶稣基督再临嘅日子更加近。所以呢要记住，我哋有安息日，有节期，有每年嘅重复，依家又到年关啦。希望你下一年系比今年更加似耶稣基督，更加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是能够服侍到上帝并且爱你的邻舍。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穿越圣经，请来李重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二十三章一到十四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利未记二十三章一到十四节讲述到有关节期的律例。在以色列人的习俗当中，节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是神为到选民而设立的，志在叫百姓用这些节日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庆祝，和那些充满败坏道德行径的异教节期呢是截然不同的。神为以色列民定出节期，叫百姓可以休息，一同欢乐，纪念神恩，并且因着神为选民所做的大事而献上感恩。神在一年当中定出了好几个节期，叫选民一起来庆祝和敬拜。从以色列民怎样庆祝节期，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怎样去度过假日，以及这些节期又怎样体现出神的价值观。这段经文涉及到的节期是有逾越节、除教节和初熟节。除教节也都叫做无教节，和逾越节相连，是犹太人每年三大节期之一，是纪念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的时候，越过了以色列人的房屋，即是越过那些门楣门框上涂有羔羊血的那些人家，这样就救了以色列人全家了。耶和华神要选民守这个节，是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无教节使到以色列人想起出埃及的情况， 百姓要食无酵饼七日，正如出埃及记十二章十四至十五节记载的以色列祖先当初的情况一样。无酵饼对以色列人的重要意义呢，有以下几点。首先，因为无酵饼是特殊的，代表以色列民和万民有分别。第二，由于酵在旧约时期很多时候代表罪，所以无酵饼就代表以色列人在道德上的纯洁。第三，无酵饼使到以色列民谨记，要立刻服从神的命令。他们的祖宗没有在面团里面放入酵，所以不需要等到面发起之后，他们就能够很快速地来到去离开埃及了。初熟节的条例呢，就是要以色列人将初熟的庄稼首先献给神。以色列民收割庄稼的时候，在向神献上这种祭之前呢，是不可以食所收割的。神今日仍然期盼着我们将归于神的一份首先是分别出来，而不是等到末后剩低落来的才献给神。因为感谢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初熟的首先献给神。利未记第23章讲到几个重要的节期，这些节期的安排是有顺序的，按照着时序来到记载。逾越节让我们联想到基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献祭牺牲。无酵节让我们联想到基督是圣洁无罪，信徒应该同基督有份，同基督相交。初熟节就让人联想到基督复活，从死里复活初熟的果子。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查考同分享利未记第23章其他嘅内容。我哋会嚟到五旬节啦。利未记23章15至16节记载：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讲到五旬节，我们必须注意几件事。因为今天有些教会对于五旬节的教导是不符合圣经的。五旬节的节期是从献上初熟庄稼摇祭，即是初熟节那日计起，经过七个安息日，就是七个星期，共49日，然后第50日就是五旬节了。有些教会说要守旧约的安息日，遵守旧约的礼仪，但是旧约的安息日呢，是属于远古的创造的。而在新约时代呢，教会是属于更新的创造。初代教会是在一个礼拜的第一日诞生，我们的主亦都是在一个礼拜的第一日复活的。教会在一个礼拜的第一日聚会，是为了纪念我们救主的复活和教会的诞生。五旬节的意义呢，不是按着人意来去推测的。使徒行传2章1到4节记载，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段经文所提到的五旬节到了，并不是指中午12点或者是晚上6点，而是指利未记所有的吩咐完全成就的时候。也就是说，使徒行传这段经文提到的五旬节呢，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在这一日，圣灵降临，信徒受洗归入基督，并且开始建立教会。五旬节是教会的生日，圣灵在基督复活之后的第50日降临，神是按照着他的律法准时行事的。以色列民要献上新的素祭，让人联想到教会，因为教会是新的。 基督从来冇讲过要俾我哋一件破旧嘅衣服。主耶稣带嚟嘅系公义嘅新袍，所以我哋归向基督呢，就系着上救恩嘅衣服，披上公义嘅外袍。嗱，请注意时间嘅顺序吓。主耶稣复活之后，有40日嘅时间向世人显现。喺佢升天之前，路加福音24:49，主耶稣叫门徒唔好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天父嘅应许，直到佢哋领受从上头嚟嘅能力。使徒行传1:5，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咁样10日之后，五旬节嘅当日，圣灵就降临到门徒嘅身上。利未嘅23:17经文记载，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制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呢节经文有冇令到你惊讶呢？因为我哋之前讲过，酵是万恶之本，献祭的祭品当中不可以含有酵，但是这里是例外。这节经文所讲的酵，它指的是一个新的献祭，带有酵的素祭。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酵让人想到教会当中有罪，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讲，这样是真的。素祭是让人联想到地上的教会，教就让人想到教会当中有罪。素祭之中有教，就是这个道理。你我都会眼见我们认识的教会当中是有罪在其中。早在教会建立之前，神就已经知道。利未记23:18-20记载，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7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2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铜献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作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2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初熟麦子做的饼一同作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五旬节呢，是从逾越节之后安息日的第二日计起的，到第七个安息日的第二日，因此又名为77节。这个节日是在犹太历3月，相当于阳历的5月、6月。这个是当地的小麦初熟已经需要收割的时候，所以这个节期又叫做初熟节或者是收割节。在五旬节的这一日，以色列民要献上所有的祭，这样让人联想到基督的一切，他成就的一切的功都转移给教会了。基督徒可以向主耶稣基督支取一切所需，你可以向主耶稣求救恩、求帮助、求怜悯、求同情、求安慰，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的。利未记23:21记载，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作，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五旬节这一日，选民要休息，不可以工作，让人联想到你我来到基督的面前亦都应该是这样的。提多书3:5话，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利未记23:22记载，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样的圣日呢，亦都适用在土地上的。庆祝节期的时候，要纪念穷人和外地人。今日教会和所有信徒都可以照做。我们是靠恩典而得救，我们应当传扬神的话语，使人得到帮助。我呢，不认为教会应该参与任何和福音完全无关的社会工作。我们对于有需要的人呢，伸出援手，喂养他们的同事，亦都应当将福音带给他们。要记得，肚饿的人呢，是听不入福音的。雅各在雅各书二章十四到二十节呢，他就有这方面的教导。经文是怎样记载的？圣经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藉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第二十三章这段经文可以展望到末世的大收割，就是教会被提之后，当神纪念外邦人的时候。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初代教会是犹太人的教会，是初熟的果子，但是后来有很多外邦人信主了。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主耶稣讲到末后日子，就说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杀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这个就是末日的审判，天使不会被提的。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节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由这段经文就看到，先知以赛亚心里面所想的是末世的审判。跟着下来的经文呢，记载了非常重要的节期和日子。第七个月有三个节期，有些似是安息月，就好像安息日、安息年一样。这个是作为民历的开始，逾越节呢是宗教历的开始来的。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作纪念，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作，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民数记第十章记载，当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时候，要吹两只银号角，召聚会众，拔营起行。两只号角要吹七次。在启示录，当大灾难的时候，和以色列民回归的时候，七位天使要吹七支号角。 以赛亚书27:13，当那日必大发角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马太福音24:31记载，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在以色列民回归之前，教会已经离开地上，他们听到神的声音就好像号角一样，只有还留在地上的百姓会听到号角的声音。诗篇89:15说，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号角和末日的审判是相连结的。利未记23:26-32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作，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凡这日作什么功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你们什么功都不可作，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我们在利未记16已经仔细讨论过赎罪日了，而这一节经文提到三次要刻苦己心，这个是一个严肃的日子，亦是庆祝的日子，跟其他的节期不一样。根据利未记25:8-10的记载，每逢第50年的赎罪日是要吹起禧年的号角，这个是欢欣喜乐的号角来的。啊，真是有意思，也都让我们联想到，一旦你我救赎的代价偿还之后，拯救就随之而来。这个就是禧年，是几咁辉煌荣耀的日子。利未记23:33-36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住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圣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个是第七个月的第三个节期，是守圣会和纪念的日子。住棚节和赎罪日只是隔几日而已。住棚节一方面纪念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住在帐棚的日子，同时也都让人联想到，终有一日神要除去选民一切的罪，让神的子民再度安然居住在应许之地。撒加利亚书12:10记载，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责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受苦如丧长子。撒加利亚书13:1又记载，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洗除罪恶与污秽。尼加书4:4记载，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利未记23:37-38话，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这一节的经文特别强调，在神所定立的节期里面，选民所当献的祭，这些是为了百姓的益处， 向以色列民显明怎样可以得蒙神的悦纳。一般安息日除了献上常献的燔祭，还要和燔祭一同献上素祭和奠祭。在特别的节期遇到安息日，就要在安息日祭物之上加上节期的祭物一同献上。利未记23:39-44记载，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收藏了地的出产，意思就是住棚节呢，要将一年的所有出产收藏在仓库里面，因此这个节期又被称为收藏节。正如出埃及记23:16所记载的，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初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当百姓在赎罪日为他们的罪献上赎罪祭，并且地上的收成亦都聚集之后，以色列民就开始庆祝这个欢乐的节期了。他们要住在帐篷里面，纪念反省旷野漂流的日子，同时展望未来。希伯来书11:13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的旷野生活告诉我们，世上的一切不能够赋予我们最终的希望和价值的。正如马太福音6:33记载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基督徒最终的目标和价值呢，乃是在于神的国、神的义。今日的经文研习就停在这里了，下一次的节目进入利未记24的学习和分享，大家可以先预习经文的内容，亦都记住准时收听下一次的穿越圣经了。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如果你有任何的分享，欢迎你发电邮到我们的地址 chuanyue1232@liangyou.net。 我是万峰，多谢你收听今日的穿越圣经，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次相会。
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当真心说离的远，从日出到日落，过圣洁生活，为我中见你荣光。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是上帝提醒我。